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Salt Lake City.第178周年上半年总会教育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都是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和总会职员。这一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献出。
这
个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抄或者做其他的用途。
Thomas S. Monson
教会总会会长多马孟宣会长将会主持这一场大会。
We welcome you this morning.
欢迎大家今朝来到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上半年度第四场的总会教育大会。我们要问候所有透过广播、电视、互联网或者卫星转播参加这一场大会的人。我们感谢提供教育大会转播的从业员和工作人员。我们也要向今朝早在场的政府官员、教育界人士和社区领袖表示欢迎。这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大会堂唱诗班担任，指挥是迈克·威格伯，管风琴司琴是理查·艾洛特和安德烈·温斯华。刚刚唱诗班唱出《欢欣救主是王》，为这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唱诗班会为我们献唱《斯密若瑟的初次祈祷》，跟着之后是70元潘望博长老会为我们做开会祈祷。诗歌班
music.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我哋喺天上边嘅父，我哋你嘅儿女去到，同埋你我哋救主嘅跟从者去表达你嘅感谢，去感谢有机会去到听到你嘅先知佢嘅教导，我哋感谢福音嘅复兴喺呢、这个藉住先民室嘅复兴，都系。感謝呢個嘅第一次嘅異象，我哋去感謝呢個持續不斷嘅啟示，藉住我哋活著嘅先知，當萬萬宣會長，我哋去表達感激，感激你嘅快樂嘅計劃，同埋你愛子耶穌基督嘅贖罪，去俾我哋有生命裏面有目的同埋方向，我哋去感謝有機會聚集一齊去到純拜你，我哋去祈求父神你去差遣聖靈同嗰啲會講同埋唱嘅人身上邊，等我哋可以能夠用天使嘅舌頭去說話，我哋祈求父神係幫我哋去明白呢啲嘅話語同埋感受呢啲嘅話語，我哋都係去。祈求你俾呢啲去尋求你話語嘅人去啲啟示，去都係幫助佢哋會獲得安慰，亦都係幫佢明白藉住救主嘅犧牲同埋贖罪，佢哋可以得到安慰。我哋呢個時候去祈求父你幫助你有信心去到推進你嘅事工。我哋去祈求父祝福在每一個，我哋會喺心裏邊會有。力量去到更加成为好的救主的跟从者，我们去感谢你所有的祝福，还有祈求你祝福你的灵同我一起去这样讲，奉耶稣名，阿门。
choir.
唱诗班刚刚献唱咗，他差遣爱子。我哋而家好高兴能够聆听到总会会长团嘅第二副会长迪特乌希铎长老嘅演讲。喺佢之后，我哋会聆听到刚刚被支持为十二使徒另一组成员嘅陶德克里斯多长老嘅演讲。喺佢之后嘅演讲者将会系七十元嘅谢顿柴德长老。
How blessed we are！
我哋真系有福，咁有好嘅音乐。我亲爱嘅兄弟姊妹同埋朋友，我满心欢喜，今日能够同你齐肩并立，有荣幸称自己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嘅教友，并视为你哋嘅中间一分钟。一份子，我记得我一开始在从主接到这个神圣召唤来担任这个教会的总会会长团最新成员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欢欣十分，但是也是惊诚恐诚惶。从那时起，我学到谦卑、感恩和信心这几个字的新层面。我保证冇人比我嘅仔女同我孙仔女更惊讶有关对我嘅召唤。喺我哋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里面，我哋唔刻意寻求，亦都推迟神透过启示嚟嘅圣职领袖所发出嘅召唤。我祈求神赐俾我力量同埋一个智慧嘅心，让我可以按照佢嘅旨意同埋目的，光大呢一项神圣嘅召唤。我哋非常怀念戈登兴格莱会长，佢对呢一项伟业嘅影响会继续永远祝福我哋。我荣幸能够同孟孙会长一起密切合作，我认识咗佢好多年，佢系一个多才多艺嘅人，佢系神嘅先知，佢嘅信心同埋爱心深入各方各民。我亦都好感谢能够同艾灵会长一起服务，我好爱同埋敬重佢为神国中一位伟大同埋伟大嘅领袖同埋教师。当十二使徒定额组聚集喺义务城上层嘅会议室里边，一起举手支持孟孙会长为教会嘅第十六任会长嘅时候，我身边嘅兄弟卓越能力、智慧同埋灵性，对佢哋深受感叹。我亦都清楚睇到自己不足，我爱呢啲优秀嘅兄弟，我非常感激能够有机会举手支持我哋对佢嘅支持。我亦都爱十二使徒最新嘅成员陶德克里斯长老。当主召唤菲克特威廉担任先知约瑟斯密的副会长，他命令他要忠信，尽我指定的责任，援助软弱的人，扶起垂下的手，坚固无力的膝。我相信这个忠告适用于所有接受召唤在神国中角度服务的兄弟姊妹，当然也都适用于我今生这个时候。我想讲几句有关多马孟孙会长。几年前，孟孙会长来到德国汉堡参加区域的教会友大会，我非常有荣幸能够随同。孟孙会长有一个惊人的记忆力，他讲了很多有关德国的很多圣徒，我真的非常惊讶他记得这么多人，记得这么清楚。孟孙会长问米格勒潘利即兄弟以前的支联会会长，他那时是一个教长，也是德国忠贞的先驱者。我告诉他，德尼即兄弟病得非常重，卧病在床，没办法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孟孙会长问我们可不可以去探他。我知道孟孙会长在来汉堡之前他脚做过手术，所以走路还忍住痛的。我同佢解释，潘尼席兄弟住喺五楼，而嗰个大楼又冇电梯，我哋要爬楼梯去探佢嘅。但系孟孙会长坚持，所以我哋去咗啦。我记得嗰阵时候，孟孙会长几辛苦咁爬嗰啲楼梯，佢每一次爬几级，佢然之后就要停一停休息一下，但系佢一句抱怨都冇，佢都唔愿意放弃。 因为那栋大楼采取挑高的设计，那些楼梯似乎爬来爬去都爬不完。但是孟孙会长好愉快咁样同埋坚定咁样到我哋抵达潘尼直兄弟第五楼嘅公寓。去到嗰时候我哋倾得非常快乐，孟孙会长感谢潘尼直兄弟一生嘅服务，同埋用笑咁样鼓励佢。我哋离开之后，孟孙会长俾咗潘尼直兄弟一个好嘅成绩祝福。除了潘尼直兄弟家人和我以外，没有人看过这个动心的爱心的举动。孟孙会长可以选择在我们沉默的会议之间有个小息，亦都是参加汉堡，看看汉堡一些美丽的风景。但我想到这么多汉堡的景点，竟然想看的一个是软弱患病一生忠信谦卑侍奉主的教会教友。孟孙会长是尼汉堡教导和祝福这个国家的人民，而他的确做得到。但同时他也将他的焦点放在一个个人身上，他的眼光如此广阔深入，掌握着一个世界性的教会的复杂精髓，但他又悲天悯人，能够关怀着每一个人。使徒彼得讲到耶稣他的良师益友的时候，他简单地做一个的描述，他周流四方行善事。我们也都可以，我想都可以同样的形容我们今天只持为神先知的人。我们先祖的信仰，我对于教会教友出于各种不同的背景感至惊叹，你们自从各行各业、各种不同的文化、言语、政治立场和信仰传统而来的。这么多元化的人生经验让我思考到先祖的信仰这首诗歌中包含的信息。在副歌的部分，我们以下的话不断地重复：先祖的信仰、神圣的言念、信念，我们忠贞至死，永不渝。先祖的言语，我信仰，我非常爱这句说话。对于很多教会的教友的人，这句说话令他想起英勇的先驱者，他们放弃了舒适的家园，搭篷车或者徒步来到大盐湖山谷。我敬爱这些教会早期的先驱者的信心和勇气。我自己的祖先那时还是海洋的另外一边，他们没有一个住过纳府或者冬季营，也都没有说跨过大平原。但是身为教会的教友，爱意感恩的心，也都是这个是我的先驱者的传承并引以为荣。同样的喜悦，我亦都继承了现代教会先驱者的传承。他们住在世界各国，有住自己坚毅不拔忠信牺牲的故事，为神国末时代的赞美诗歌再添荣耀的诗句。当我自己的家人思考这句先祖的信仰的时候，通常都想到是路德教派。我们的祖先世代以来都属于那个教派的。事实上，我的仔最近发现我们家族有一支是马丁路德的后代。我们赞颂和敬重所有教派中真诚的人，只要他们爱神，无论他们在何时何处，有没有完美的福音，我们都心满感激，高声赞扬他们无私的精神和勇气。我们接纳他，当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姊妹，我们天父的儿女。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基本的人权，可依照自己良心的指引崇拜全能的神，并容许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特权，让他们自行选择崇拜的方式、处所或对象。我们祖先有很多信仰或者传统吗？ 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目前已经有超过1300万的教友，先祖的信仰如今伸延出更广泛的意义，对某些人来说是几百种基督教信教之中的其中一个，他们的家族其中一个的、教派出来的。另外一些人可能在中东、亚洲或者非洲的信仰和传统。我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住在我们教友甚少的地区。那段时间中间我体会到，通常人学到复兴福音的时候总是都非常深受感动，很多人甚至想要加入教会，但是他们不想辜负自己祖先的祖先，他们觉得应该忠于他们先祖的信仰。我记得当我是男青年的时候，有一个安息日，我见到一个新的家庭来到我们教会里面，一个年轻的母亲带了两个女，三个人没几耐就接受洗礼成为教会的教友。我相当了解他们归信故事，因为大女的名字叫做海柯瑞，后来成为我的太太。海柯瑞的母亲卡门，她刚刚失去她的丈夫，经过一段自我反省的时候，开始对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产生兴趣。研读过教义之后，卡门和她的两个女儿知道教会是真实的，并且计划接受洗礼。当卡门说给她妈妈决定之后，她的妈妈几乎崩溃。你怎可以不忠于你先祖的信仰呢？他质问。卡门的母亲不是唯一反对的人，卡门的自坚定的妹妹莎莉也都对这件事非常心烦，或者心烦这个两字太轻描淡写，他十分震怒。丽莎说她会去找这些年轻的传教士，告诉他们他们错得多离谱。她去到教堂里面找到传教士，然后你知道了，丽莎也都洗了礼。好多年之后，卡门的母亲亦都获得这个见证，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复兴在世上。有一天，他和他的女和孙子女说，我想和你们去同一个天堂。他70岁的时候，他走入洗礼池的水里面，成为教会的教友。我们先祖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父母、祖母和曾祖父母的宗教呢？但是他们之前的先祖的信仰又是什么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信仰是什么呢？他们不是我们的先祖吗？我们不是来自以色列家族吗？挪亚呢？以诺呢？还有我们最早期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呢？还有教主和那些跟从他的门徒的信仰呢？我们天父的信仰从一开始到始终都是同一，从创世以前亦都是一样。启示约者约翰描述天上的大战争，争的就是道德选择权，就是好像今日情况一样，所有降生在这个世上的人都是对抗撒旦，站在子和父那边的。因此难道我们不应该忠孝于神我们的天父吗？身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我们信神永恒的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及圣灵，而且我们信经由基督的赎罪，全人类都可以藉着服从福音的律法和教义而得救。我们相信伟大的幸福计划、救赎计划、救恩计划，因此神的儿女能够经历尘世的生活，然后回到父的面前。这个慈悲的计划是从创世的时候以前已经制定了，这个就是 我哋父天父嘅计划同埋信仰。我见证耶稣基督复兴嘅福音嘅教义系我哋天父嘅信仰。呢个系佢启示俾佢仆人同埋先知嘅真理，从我哋父亲亚当嘅时代一直到现代，亦都系一样。父和子向约瑟斯密显现，将我们天父的信仰复兴在世上，再不会被取走。神希望他所有的儿女都能接受这项的信仰，无论他们的背景、文化或者传统。真正的宗教并非源于取悦世人或者祖先的传统，而应是取悦神，我哋永恒之父。继续不断的启示是我哋信仰的主要特点。约瑟斯密初次的祈祷就是最有力的见证。启示是一个不变的罗盘，让我哋能忠于我哋的天父的旨意和信仰。我们的天父爱他的子女，他聆听各方各民谦卑精诚的祈祷，亦都赐光给那些寻求他、荣耀他，并且愿意遵守他诫命的人。我们欢欣这样宣告我们天父的信仰今日在世上。我们邀请在这个美丽星球上每一个人来体会他的教义，看看是不是甜美、善良和珍贵。我们邀请那些真心诚意的人来认识这个教义，并且问他们的天父是不是真实的。藉着这个方法，所有人都可以找出和接受，和走在他们天父真正的上瘾之中。这个信仰会使他们成为完全。这个就是我们给全世界的信息。我郑重见证父神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和灵是存在的，并且活着先知持有不间断的权约。这个权约是从约瑟斯密一直传到今日多马孟孙手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15年之前，我以新任七十员的身份第一次站在大会堂的讲台上面。当时我48岁，有很浓密和深啡色的头发。我以为当时我相当了解什么叫做自觉能力不足。结束了5分钟的演讲之后，我的恤衫都被汗水湿透，整个过程简直就是一场煎熬。今天想回头，当时的经验相对来讲真的比较轻松。当迪特乌希铎会长和大卫贝纳长老被召唤成为12使徒定一组的成员的时候，我在那场大会上获得见证，知道他们的召唤都是来自神的。在那一刻亦都领悟到担任主耶稣基督的使徒那个召唤和服务是几咁神圣的。我没办法用言语表达那一份的领悟，因为那个是圣灵和灵之间无需要言语的交谈。想起来都不令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谦卑。我祈求天父能够支持我，就好像他一路以来支持我一样，令我能够达成超越自己能力范围之外的成就，而在服务大家的时候能够专注在我以外的事情，忘记自己。我信赖他，亦知道他的恩典是充分的。所以我会在这里承诺，我会毫不保留地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和我整个人都奉献给神和他的爱子。我都承诺会献出我的忠诚、服务和爱给总会会长团和12使徒的兄弟。我在13岁的时候，我在我亲爱的祖父那里接受到教长祝福， 其中讲到，你的天父在末后的荣耀福音期差遣你前来，令你经由新永约和良好的父母诞生到世上。我知道这个一直是我生命中最伟大而且重要的祝福，我对此深表感激。我要赞扬我的父母，亦都怀着爱明白到我亏欠他们的父母和之前的世世代代。我蒙召唤担任七十年之后不是很久，有一次我站在我其中一位祖先的坟墓前面，他在我出世之前几年就过身了。当我沉思他和他的家人因为接受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而承担的牺牲的时候，一股感激之情涌上我的心头，我亦都下定决心要崇拜他和付出牺牲，同埋嗰啲后继者嘅牺牲，同埋佢哋过住充满美德嘅生活，对神圣圣约嘅忠信不渝。喺明白到我嘅好多祝福嘅时候，我亦都要讲到我亲爱嘅兄弟同埋佢哋嘅配偶，佢哋今日都在场。我嘅太太同我有四个儿子同埋一个女，佢哋每个都有美好嘅配偶，而我最细嘅仔亦都即将同一位年轻嘅姊妹结婚。我哋好爱佢哋同埋我哋嘅孙仔女。亦都感激他们透过对救主和他福音保持忠诚而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美满的祝福，而其中最大的祝福是我的太太海西，她是我们家的管家，是我生命的光，亦都是一位坚定明智的伴侣。她天生充满灵性，有幽默感、亲切感和仁爱的精神，我对她的爱非言语能够形容，亦都希望能够在往后的日子里面更加有力地展现出我对她的这份爱。我深深感受到祝福，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前往阿根廷从事全部时间的传教工作，受到两位杰出的传道部会长和他们的太太的照顾。我感谢神，他们对我有持久的影响力。我刚刚在法律学院毕业之后，我和我的太太带着我们的孩子先后在马里兰州、田纳西州、维珍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定居，现在就住在犹他州。我们也曾经在墨西哥度过三年美满的时光，无论在哪一度我们都蒙受到祝福，在教会内外都拥有美好的朋友，他们的爱、教导和帮助令到我和我的孩子一直都不断地受到祝福。我要藉这个机会公开地和他们所有的人表达我的感谢。我对七十元和总主教团的兄弟有无限的爱和敬意，我很高兴之后的服务会令到我更加和他们接近，亦都会经常有机会一起去服务。透过现代的启示，教会设立了七十元的组织，在主的后期时代事工历史中，这个是影响最深远的一项奇迹。但是大多数的人或者并不了解这件事，七十元和现在和未来的事工成功的关键，我很荣幸自己曾经是其中的一员。我亲爱的兄弟们，愿神祝福你们。我要为神子耶稣基督和祂无限牺牲的赎罪力量做见证。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要讲一段在田纳西州发生的往事。有一晚我在家接到一个我不认识的男士打来的电话，他说他是另外一个教会刚刚退休的牧师，他跟着之后说想在星期日和我见面。我们见面的时候，这位访客很开门见山地说他来是因为他很担心我的灵魂。他公事包里面拿出一份清单，上面列出了一长串的新约经文，他说要和我一起复习这些经文，看看能不能够帮助我得救。他的真诚令我感到诧异，但是我也都看得出他是很真挚的，他对我的真挚关怀也都令我非常感动。我和这位访客谈了个几钟头，他都打开心窗听我讲我的信仰，和我一起研读摩尔门经里面他不认识的一些教导。我们发现我们的信念有很多共同之处，也都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我们之间产生出一份友谊，并且在他离开之前一起做祈祷。这个经验令我很难忘， 是我们之间对于重生的讨论，就好像昨天纳尔逊罗素长老昨天讲得那么好一样。耶稣基督说人必须重生，从水和圣灵而生才能够进入神的国。这一番有关身体上的洗礼和灵性上的洗礼的教训，令我们明白到要做到这种改头换面的重生，或者说要从自然人转变成为圣徒，不单止需要由我们自己的行动，亦都需要有神圣力量的介入。使徒保罗曾经引用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句简单的话来描述重生。想想摩尔门经有两个例子，大约在基督降生之前的一个世纪，便雅悯王交代他的人民有关救主和降世的赎罪的时候，主的灵令人民的内心起了巨大的变化，令他们不想再作恶，只想不断为善。他们因为对基督的信心说，我们愿意与神立约，遵行他的旨意，在余生的所有日子中遵守他的诫命。便雅悯王回答说，你们要因你们所立的约而被称为基督的孩子，他的儿子女儿，因为看哦，今日他已在属灵上生了你们，因为你们说你们的心已经有于他的名的信心而改变了。阿尔玛的例子亦都很有意义，他和他的同伴在四处破坏基督教会的时候受到天使的斥责，阿尔玛因此三日三夜心为永恒的折磨所苦。是的，我记起我所有的罪恶和不义，为此我被地狱般的痛苦所折磨。最后在他自己说懊悔得要死之后，他想起耶稣基督和他的赎罪的甜美讯息。阿尔玛呼求说，耶稣啊，你这位神的儿子，请怜悯我这个身陷苦胆之中被永恒的死亡锁链捧滚的人。于是他得到宽恕，亦都坦然公开地承认说，我已悔改了我的罪，得到主的救赎。看哦，我已从圣灵而生。主对我说，不要稀奇全人类，是的，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不论男女，都必须重生。是的，从神而生，从肉肉和罪落的状态变成正义的状态，得到神的救赎，成为他的儿女，这样他们就成了新的人。我们在思索这些例子和其他经文的时候，就会知道灵性上的重生是从相信耶稣基督开始的。我们因为他的恩典而得到改变，讲得更加确切的是，就是要相信基督正是那位能够令我们得到洁净成圣的拯救者和救赎主。这种真正的信心深植在一个人的心里面之后，就会促使人去悔改。艾妙莱克教导说，救主的牺牲能够为所有相信他名的人带来救恩，这最后牺牲的目的在于使那架凌驾公道的慈悲心肠得以生效，并为世人提供方法能获得信心而悔改。但是完完全全的悔改还需要立约服从，这个就是便雅悯王的人民所立的约，他们要遵行神的旨意，遵守他的诫命。为了这个圣约作见证，是水的洗礼，经文有时会称为悔改的洗礼，因为这个是我们悔改的最后一个步骤。然后如果好像应许这样，主会用火和圣灵为我们施洗。尼非这样说，你们当进的门就是悔改和水的洗礼，然后藉着火和圣灵，罪的赦免便随之而来。在这样以赖那位有拯救大能者的功劳之后，我们内在就复苏了。那时就算还没有完全重生，亦一定已经在灵性上重生之途上面了。现在主劝教我们要警醒，因为人即使经过圣化，亦都极可能从恩典中坠落。就好像尼非劝告我们说，你们必须对基督坚定不移，怀着完全光明的希望，以及对神和对所有人的爱心努力前进。因此如果你们努力前进，饱享基督的话，并持守到底，看我父这样说，你们必得永生。 你哋可能会问，点解我唔能够更快获得呢种巨大嘅改变呢？各位应该记住，便雅悯王嘅人民阿尔玛同埋经文里面其他嘅榜样系非凡而且唔普遍嘅。对我哋大部分人嚟讲，改变系一个渐进嘅过程，而且需要相当长嘅时间。重生同埋肉体嘅诞生唔同，佢系一个过程，而唔系一件事。但系喺同时，令我哋唔好为漫不经心嘅事揾藉口，等我哋唔好因为作恶嘅念头唔多就沾沾自喜，等我哋每个星期都倍清咁样领受圣餐，继续仰望圣灵，根除我哋里面最后嘅嗰一点嘅不洁。只要大家持续行喺灵性重生嘅路上，耶稣基督救赎嘅恩典就会洗涤你哋嘅罪，同埋罪喺你哋身上留低嘅污点，诱惑会失去佢哋嘅魅力，而且你哋将会透过基督变得圣洁，就好似佢同我哋嘅父一样。我知道耶稣基督是活着的，他是复活的神子。我知道靠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而称义，是公正而真实的。我也知道凡尽能尽意尽力爱神并侍奉他的人，靠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而圣化，是公正而真实的。我见证神，我哋天父系活着嘅，佢爱我哋。耶稣基督将一切嘅荣耀都归于佢。我爱先知约瑟斯文，亦都要为佢做见证。约瑟透过亲自同主交谈、翻译，并且出版《摩尔门经》，同埋用佢殉道嘅血所印证嘅见证，令到他成为耶稣基督最杰出的启示者，令世人明了他神圣救赎主的身份。他是耶稣基督最伟大的见证人和朋友。我要宣告我的见证，我要见证多马孟孙会长是这个时代耶稣基督教会的先知和会长。我保证我会忠诚地支持他的神圣职责。我宣告，我确实认识父和子，并且会效忠他们。我祈求他们的祝福会一直同所有人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hen I was a young boy,
小的时候，我们有个邻居养了一群的乳牛，其中一只死了，就留下了一只刚刚出世的小牛。邻居就将它送了给我，我照顾了这头小牛，为它将它养大。家父将它带去加速拍卖场的那一天，我心情非常复杂。我不舍得我的小牛，但又盼望可以得到我劳动而来的酬赏。我的要求是卖只牛拿回来的钱一定要换成银币。我记得家父那天夜晚回来家的时候，在我手心上放了20个银币。那个年代钱得来并不容易，我以为我已经拥有了全世界的钱。我数下玩下，同埋小心翼翼地将每个银币都拆得好靓。星期日来到的时候，我好不情愿地将两个闪闪发亮的银币摆在袋里面，准备去交十一奉献。虽然要将我宝贝的银币交给主教是很不容易，但我还记得我服从了主和肩负十一奉献的那份美好的感受。上完主日学之后，我的妈妈在花旗路里面跟我说，她非常以我为荣，也都说跟我说，你的外公总是说给我们几个小朋友知道，只要我们忠信地肩负十一奉献，主就会祝福我们，而且这个是我们能够做的最好的投资。我的外公他知道明白，在这个世界奠基以前，在天上就已颁定了不能消除的律法， 所有的祝福都是根据那律法而来。当我们从神那里获得任何祝福时，那是由于我们服从了那祝福所根据的律法。十一奉献是神赐的诫命，我们服从祂的律法时候，祂就会受约出去祝福我们。这个道理就连当年只有七岁的我都能够明白。我们的先知多马曼孙会长在谈到神的律法的时候这样说，违反神的律法就要承担长久的后果，服从神的律法就会享有永恒的喜乐。大家都会记得以色列民因为掠夺了神而被斥责，人民这样问，我们在何时上夺取你的供物呢？答案就是说，当纳的十一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之后呢，以色列民得到应许，他们只要服从十一奉献的律法，就有资格获得神的祝福。主这样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与你们，甚至无处可用。主叫以色列民试下佢，验证佢，对佢有信心，好等佢可以信守佢对佢哋嘅承诺。这个同样的诫命和同样的应许在今日依然有效。我们如果遵守十一奉献的律法，主的应许是十分确定的。我们会根据主的智慧和时间安排，在属世和属灵两方面得到祝福。我的太太乔安和我有机会在世界不同的地方住过，那些人民呢，连每日最基本的生活都需要必须仰赖主。所有运用信心去肩负十一奉献的人民，都见证天上的窗户确实为他们敞开。我记得在菲律宾有一位忠信的父亲这样说，他星期日将微薄的十一奉献交给主教，然后就带着仔女从教会回家，知道他们回家之后是没有东西可以吃的。他们行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面包果从树上跌下来在他们的面前，他立刻去抬头望天，感谢神敞开天上的窗户，送给他们这个面包果去喂养他们的孩子。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困难的时候，但是如果我们回顾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得出这个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我们曾经有过比较富庶的岁月，也都有过经济动荡的时候，将来呢也都是这样。但是无论身处在哪一种的环境，只要我们先尽对主的义务，然后再运用智慧和良好的判断，主就会帮助我们管理祂所交给我们的资源。希伯国会长曾经这样说，我要对各位说，假如你们对主诚实，检纳你们的十一奉献，遵守他的诫命，他不仅会赐给你圣灵的光和启发，还会赐给你金钱上的祝福。你们将能偿还债务，主会把属世的祝福大大地倾注在你们身上。1936年，在美国经济最萧条的时候，人民的生活拮据，日不敷支。约翰·维特苏长老劝告圣徒，他们要肩负十一奉献，因为他们会得到灵性上面的祝福。他说，遵守十一奉献律法会带来内心深处的喜乐，这是其他途径所无法获得的。人们会更易于了解真理的原则，祈祷变得更容易，灵性感觉敏锐，并且会变得更加像天父。有一位住在西非的母亲和我们分享她对十一奉献的见证。她在市场上做生意，每天回家之后就会将十一奉献计好，然后放在一个特定的地方。 每个星期日，佢都会忠信咁样将钱交俾主教。佢话俾我哋知，佢嘅生意越做越好，佢嘅家庭喺健康同埋体力上边都蒙得祝福，粮食咧亦都系足够。佢之后咧泪水盈眶咁样话，不过咧，其中最大嘅祝福系我嘅孩子，佢都爱主，我哋嘅家庭系永恒嘅。一位谦卑嘅母亲了解到，建立十足十一奉献嘅一项最大祝福，就能够进入主嘅屋宇，执行使家人能够永远喺埋一齐嘅神圣教义。只要我哋可以遵守忠信咁样肩负十一奉献，主就会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与我们，甚至无处可用。我希望你哋每一个，特别是我的儿女和子孙，都知道，我就好像我外公一样知道，只要你哋一直诚实地检纳十一奉献，主必会祝福你哋。这个是你哋能够做的最好的投资。我这样去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brethren.
兄弟们，感谢你哋。唱诗班同埋会众而家会一齐唱《稳当根基》，跟住之后，寻日赦免嘅总会女青年会长苏珊谭姊妹将为我哋演讲。喺佢演讲之后，十二使徒定一组嘅陪道潘会长将会为我哋演讲。唱诗班同埋会众。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178周年上半年度总会教育大会。
In the Book of Mormon,
摩門經尼腓記上講到希洛，佢因主嘅事經文同埋主偉大嘅計劃而喜樂，值得我哋注意嘅。尼腓喺遭遇到苦難嘅時候，經常想起佢喜樂嘅來源嚟振作自己，專注永恆嘅祝福。我哋亦要因为主嘅事而喜乐，嚟提振我哋嘅心，等我哋有理由去欢欣。我想讲几件令我喜爱嘅事。我因我哋嘅救主耶稣基督而喜乐，好似尼腓一样，我以我嘅耶稣为荣，我以佢喺世上施助同埋拯救嘅任务为荣。佢俾我哋光同埋希望，并且一次圣灵喺我哋应走嘅路上指引同埋安慰我哋。透过佢，我哋先至能够翻到天父身边。唯有奉靠和经由基督的名，人类儿女才可以藉以得到救恩。我因耶稣基督嘅复兴福音而喜乐。这个福音建立喺使徒同埋先知基础上。我蒙福有机会和他们一起服务。我见证多马孟宣会长是今日世上的先知，我因为他确实是基督这样的领袖，亲切和有爱心这样对待每一个人而喜乐。我因圣职、权约和圣殿而喜乐，圣殿而家遍布全球，人人都有机会接受永恒的教义和圣约。最近见到我自己子女在圣殿结婚，并且是由家父执行这个神圣的教义，真的是我最神圣、高荣、甜美的感受。我因为青年人的力量而喜乐，看见他们成群结队地去圣殿代替死者接受洗礼。我爱他们能够配称这样固守这个标准进入圣殿，准备好成为忠信的传教士和正义的父母。我因我是天父的女儿，他爱我而喜乐。从小从我妈妈口中，我就得知自己的神圣身份。最近见到三岁的外孙女从她妈妈那里学习自己的身份。伊丽莎不喜欢去睡觉，唯一能够安抚她的方法就是妈妈再次讲她喜欢听的真实故事，话有一晚天父好清楚咁样喺妈妈心里边细声讲俾佢听，伊丽莎系一个好特别嘅灵，有神圣嘅使命等待住佢。我因为自己嘅教养者角色而感到极大嘅喜乐，这个角色俾我能够尽量发挥女性嘅身份。无论是妇女、女青年甚至十蚊女，都似乎对教养有与生俱来的兴趣和能力，这一点真的令我很感动。教养不单只是母亲的主要责任，亦是我们每个人前生、今生和永恒身份和目的的一个部分。教养就是教导、促进成长、促进发展、抚养和滋养。有个蒙福的角色，哪个不会欢欣这样欢呼呢？感受到这项重大责任的重担，怎会不令我们时时在心中恳求协助来完成这项伟大的使命呢？教养一词在经文里面提过两次，两次都是讲及父母按照主的教导、教诲的方法来养育子女。兴格里会长这样讲过，要是每个父亲和母亲都把他们的孩子当作是来自天上之神的恩赐，并在主的智慧与训诫中以真爱养育他们，那么这个社会将是何等美好。我因家庭而喜乐，最近我因为新生的孙女而喜乐。这个家庭了解父母有神圣的职责，在爱和正义中教养子女。哥哥姐姐对这个刚出世的妹妹怀着天生的好奇，他们 的父母在神圣的家庭环境里面，在天父伟大的永恒计划和高荣气氛之下，教导这几个小孩子妹妹的灵是从天上来，这个这个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第二天当我这个小孙女从幼稚园放学回家，那天在学校上堂学了一个重要的新词性虐待，我很担忧，前晚才讨论过优美的主题，现在为了安全起见，要在儿童这么小的年龄就要讲给他们听同这个主题相反的教材。我因此为那些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教导上的家庭而感到前所未有的喜乐。雅各教导主因妇女的贞洁而喜乐，我因所有的男女的贞洁和纯洁而喜乐。主见到这个邪恶的世界冲日住违反道德嘲笑端庄言行的情形，心里面必定非常难过。正如我的孙子女现在学习着，主已经透过亲密相爱的关系为他的儿女提供极大的快乐。撒旦要将神所认可的各种快乐都扭曲，使之成为邪恶毁灭灵魂的东西。我因家庭至全世界民族民告而喜乐，违反贞洁圣约虐待配偶儿女或未克尽家庭职责的人，有一天要在神前为此负责。我因经文里面以信心行走的榜样的人而喜乐，每一次读到阿伯拉罕和以撒去摩利亚山，我就会流眼泪。我明白阿伯拉罕事先不知道在他女童的终点会有一位天使，在树丛里面有一只公羊。我们每个人都在人生的路程的半路之中，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但是即如阿伯拉罕一样，我们会蒙福获得奇迹。我因主的慈悲和奇迹而喜乐，我知道祂温柔的慈悲和奇迹不论大小都确实存在，是按照祂的方式和时间表而来，有时是在濒临绝境的时候才来。耶稣的门徒在加利利海上航行，整晚辛辛苦苦逆风蛙掌，直到四更天耶稣才来搭救他们，那时差不多是黎明了，不过他终于都来到。我见证奇迹一定会出现，只是有时我们要等到四更天。此时此刻，我正在运用信心为那些有病、精神上负担沉重和灵性上迷失的亲人祈祷，等待小小的奇迹。我因主对他每一个儿女的爱而喜乐，我亦都因为他以智慧来给我们都经历他特别安排的尘世经验而喜乐。最后，我因担任总会女青年会长这几年，爱子永恒的爱和不断的协助，同埋我的子女同埋父母的祈祷支持而喜乐。这种喜乐是难以言喻的。我的灵魂因主的事而喜乐，祂的律法、祂的一生和祂的爱。因祂而喜乐就是承认祂在我们生活里面的影响。我们的福音职责就是行正义的事、爱正义的事。当我们乐于侍奉主，天父亦都会乐于祝福我们。我主对敬畏我的人有怜悯和恩典，乐于推崇在正义和正义真理中侍奉我的人。我希望永远陪衬让他为我而喜乐。我爱主，我的灵魂因他而喜乐。奉耶稣基督名，阿门。
Shortly after the death of President Gordon B. Hinckley,
希特勒羅登過身冇幾耐之後，十四個使徒，大家聚集喺一齊，佢哋已經有國度嘅權約，大家喺聖殿嘅高層會議裏邊聚集一齊，去再組織總會會長團。冇話有問題，話要會做啲乜嘢，亦都冇話有擔心。我哋大家都知道，最前輩嘅會長，佢會成為一個先知。之後我哋提名多馬萬宣會長，被十二使徒支持為會教會裏邊嘅會長。然後之後佢就命名兩位嘅副會長，我哋就將權柄按手喺佢手上面，喺佢頭上高。佢擁有所有嘅權約同埋佢所有嘅權柄，就好似經文裏面俾我哋嘅提示，佢係喺地上面上唯一一個可以 有能力運用所有嘅權約嘅人。我哋所有啲人都有，但係只有一個被召喚可以成為教會裏面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的會長，去運用這個權柄。他其實已經這麼多年被指持為一個先知、先見、啟示者，就是那時候又有一個空缺了。這個今日、昨日我們支持的一個新的十二使徒定額、使徒的成員，他是日拉斯會兄弟，他来到我们十二使徒里面，成为一个神圣的会议、神圣的圈子里面，这个空缺就满席了。这个召唤的就是从主自己开始，我们都支持了一些的七十员，他们现在已经坐在他们的位置。经文给我们一些的提示，是在十二使徒的责任，就是指派教会里面所有的事任。如果他们 有需要，他就需要要求七十员，不是其他人去做帮协助他们。他们现在有308个七十元，他们亦有权柄去做任何十二使徒要他做的事。主自己他所讲的，他去到山上祈祷，然后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安德烈听见约翰讲话，然后去找他自己哥哥哥西门，说我们遇见尼赛亚了，然后带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被称为基凡，意思就是说磐石。在海撒网的西门和他弟弟安德鲁，宝鱼网的西比泰的仔雅各和约翰，腓力和巴罗买、瑞利马泰、多马、阿西阿阿勒腓的仔雅各、加纳人西门、雅各和他兄弟犹大和加勒人犹大，他们就是原本的十二使徒。主吩咐他们所有人来跟从我。他对彼得说，我要把天国的伦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他然后告诉十二使徒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他给使徒能力、权柄克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到处。他说，那十二位持有权约 可在大地四方开启我国度的权柄，然后将我的话语传给每个人。耶稣对他们的人说，人说我，人子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在会堂里面教导的时候，很多门徒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从此他们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对那十二使徒们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关从谁呢？耶稣被钉死十字架后，使徒想起他曾经同他们说要留在耶路撒冷。到了五旬节那日，他们甘为达获得圣灵，亦都接受到更确定的预言，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语来，所以他们十全了。我们对他们行踪知道甚少，只知道他们 几个死和 地点和原因。雅各在耶路撒冷被杀害，和彼得和保罗在罗马而死。传统说是腓力去到东方去，对于其他事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分开行动，他们教导做见证，建立教会，他们为信仰而死。藉着他们相继的死亡，长达数四几个世纪的黑暗时期带来的叛教。叛教失去一件最宝贵的东西，就是十二使徒所持有的权柄，即是圣职的权柄。教会之外是神的教会，就必须有一个十二使徒定额组，他们持有权柄，并且授予这个权柄给其他人。后来发生的第一次异象之后，彼得、雅各、约翰复兴了麦基洗德圣职之后，他们被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接受的福音期的权约是从祖先传下来，而最后是从天上传下来给你们的。看我，你们的召唤多么重要，洁净你们的心和衣物，以免向你们的手追讨这世代的血。耶稣基督后期圣徒的复兴教会成立没几久之后，总会会长团十二使徒定额组相继组成，其他成员他都非常年轻，他们平均的年轻是28岁，他们非常普遍。他们之后有70员，他们的组织非常年轻。从那时起有一个不间断的权柄线，这个的权柄线一直都是从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所持有的。昨日克里斯多长老被这个在福音期里面十二使徒定额组服务的第96位使徒，他会被按立为使徒，并且授予其他14位先知、先见和启示者主耶稣基督的使徒所拥有的一切的圣职权约。1976年有一场区域的教友大会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最后大会结束之后，金宾塞金会长上去参加圣母教堂，那里是托亚尔森的基督雕像和十二使徒基督雕像。那时几年前他参加过，但他想大家都去看看。那尊大家都熟悉的是基督雕像，竖立在教堂的前方讲台后背。基督雕像双臂向前伸展，肋围向外张开，双手的钉痕露出，肋旁的伤痕可以清楚见到。使徒的雕像就在竖立两边，彼得在右边的第一个，其他依照顺序排列。我们大部分的人大部分在教堂后面和那个教堂的管理员一起，我和金会长就站在前面和彼得的雕像前面，还有就是瑞克斯宾拿加长老和哥本哈根的支联会会长约翰班森。彼得手里面有一串大理石雕刻的沉重的轮饰，金会长指着这些轮饰，然后解释象征的意思。接下来 佢有一个举动我永远都难以忘记。佢转身向班森会长话，有一种非常之少见嘅坚定态度，用手指指住佢，佢话：我要你话俾丹麦每一个人听，我持有嗰啲轮士。我哋持有真正嘅权约，而且我哋每日都用。我永远难忘嗰种咁嘅宣告，嗰、那个从先知嘅见证，对我灵性产生强烈的影响，我心中已经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之后走到教堂后面和那班人一起站的地方，金会长指着那个雕塑对和善的教堂管理员说，这些是已故的使徒，然后之后他指着说，我们有活着的使徒，本会长是使徒，多马万宣长老和多马贝利长老是使徒，我是一个使徒，我们是活着的使徒。你在新约里面读过七十愿，然后也有两位活着的七十愿，瑞克斯宾加勒长老和宾海尔长老。那个管理员没有任何的情绪，突然之间热泪盈眶，我觉得是一个一生难忘经验。我们尽存在于原始教会中的同样组织，即使徒、先知、牧师、教师、传福音的人等等。七十元在被我的安立的时候，虽然他们不是安立成为使徒，亦都未有持有论权约，但他们有权柄。而且二十个使徒当他们需要协助的时候，要请七十元来担任全港和主理福音的若干事，而不是要求其他任何人。今日有八个定额组，有308位七十元，他们代表44个国家，30种不同语言。我们没有听过有其他基督教会引用圣职权约。奇怪的就是，有些人说我们不是基督徒，当我们是唯一拥有权柄的人，而且这个是耶稣基督建立的教会。目前的十二使徒是非常之平凡的人，他们和最初的十二使徒一样，都不是说显赫的人，不过全体的十二使徒是一个力量。我们从各行各业来，有科学家、律师、教师，纳尔逊长老是一个心脏医生的先驱者，他做过几千计的手术，他说给我听，他为每一个手术病人终生保证。就有几个定额组，过去几个成员都是一个军里面服务，有水手、海军陆战队，有飞机师，有在教会里面有不同的职责，教会传教士、定额组会长、主教、支联会会长、传道部会长、家庭教导教师，同埋最重要的是丈夫和父亲。他们都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学生和教师，联系我们的是我们对教主和他天父儿女的爱，以及我们的见证，知道他是教会的元首。几乎所有的十二使徒都是出身卑微的，就好像基督在世一样。活着的十二使徒在耶稣基督福音的传道圣功里面团结一致，当召唤来到时候，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抛下他们的网来跟从主。金会长这句说话真是难以忘掉，我的生命就好像我对鞋在服务中消磨尽致，这个适用于十二使徒所有的成员。我们亦都在主的服务中将自己的生活消耗尽致，我们甘心敢做，对我们、对我们家人而言，不是一个容易的生活。这个在世界各地的圣职领袖的太太所做的贡献、服务和牺牲，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冇几耐之前，我太太同埋培勒姊妹一齐差不多同样时间做咗一个非常痛嘅背部手术，两个做得非常平安，冇人有抱怨。我太太几乎抱怨句说话就话：呢个唔好玩，真系。十二使徒嘅职责系喺总会会长团指导下，遵照启示按立和组织教会中其他所有的职员。我们现在有 各不同的方法教导世界各地的领袖和教会向他们做见证。 但是为了依循不间断的权柄线，藉着按手礼将权柄的权约授给圣职领袖，无论他们在哪里，我们其中一个一定要去过那里，每一次都是。主说，还有我告诉你们，凡是你们藉着你们十二位弟兄的同意，适当地推荐授权而奉我的命派遣的，必有能力在你们派他们去的任何国家打开我国家的门。经文形容十二使徒为巡回议员，我同十二使徒、七十员以及总会主教团的总会领袖一起服务了四十七年。我告诉大家，根据你记录，我去过墨西哥和中南美洲超过七十五次，去过欧洲五十次，加拿大25次，南太平洋10次，亚洲10次，非洲4次，中国2次。我去过以色列、沙地利亚巴伯、巴森、多明尼亚共和国、印尼、巴基斯坦同埋埃及，同埋好多其他地球嘅地区，佢哋同我毫无分别，有啲比我仲去得更多地方添。使徒虽然持有一切嘅圣职权柄，但是所有的领袖和教友都可以接受个人的启示，是神的期望他们透过祈祷来接受启示，运用信心来付诸行动。所以因为我们藉着他被一个灵，你们不再作外人和旅客，是国度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建立造在使徒和先知的基根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成。现在克里多斯长老同我以前一样，心里边想，为什么我这样的人会安立为神圣的使徒职位呢？我缺少很多条件，我服务的力量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有一件事，有一个唯一的条件解释这个使徒的召唤，正如彼得和所有被安立的人一样，我有那个见证。我知道神是我们的父亲，他向约瑟斯密介绍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要向你们宣布，我知道耶稣是基督，我知道他活着，他在全盛的时候降生，他教导福音并且经历各种的考验，他忍受苦难，被钉死十字架，三日之后复活，他就好像他父一样有骨肉的身体，他完成了赎罪。我是他的一位见证人，并为此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hoir just sang.
诗歌班啱啱唱。如果你能飞快前往后礼卜，我哋要感谢大会堂唱诗班为我哋今朝早早上提供咗美妙嘅音乐。在我演讲之后，唱诗班会献唱在巍峨高山上结束这一场大会。散会祈祷会由70元便阿敏何欧斯长老担任。最后一场大会将会在今日下午2点开始。这个真是一个美好的大会。这些信息都是很有启发性和很美妙的，这些见证非常之诚恳。我想每一个有参加这场大会的人都不会忘记他们感觉到的灵性气氛。我亲爱的兄弟姊妹啊，超过44年之前，也就是1963年的10月，我站在大会堂的讲台上面，刚刚被支持成为12使徒定额组的圣员。在那次大会上面，我讲到我曾经在某个讲台上面见到一个很小的牌，上面写着凡站在这在讲台上的务必谦卑。我要很坦白地告诉大家知道，当时我因蒙召唤担任十二使徒而心感谦卑，但是现在当我站在这个讲台上面，我是怀着最深的谦卑之情向大家演讲。我真切地感受到我极需要依靠主，亦都谦卑地寻求圣灵能够指引我和大家分享我内心的感受。就在两个月之前，我们和亲爱的朋友领袖戈登兴格莱会长道别，他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5任的总会会长。对世人来讲，他是代表真理的杰出大使，深受众人爱戴，我们怀念他。有超过53000人，无论他们是男女老幼，纷纷前往这栋美丽的建筑物里面的先知厅，最后一次向主的这位巨人表达敬意。而他现在已经走入历史里面了。由于兴格莱会长的去世，总会会长团于是解散。担任兴格莱会长副会长的艾灵会长和我回到我们在十二使徒定额组里面的位置，这个定额组于是成为教会的主领当局。2008年2月2日星期六，兴格莱会长的丧礼在这栋美轮美奂的会议中心举行。这栋建筑将会永远屹立，纪念他高瞻远瞩的眼光。丧礼进行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美好而且充满敬爱之情的悼词献给这位属世的人。之后那日，全体14位已经蒙按立活在世上的使徒聚集在盐湖圣殿的楼上房间禁食祷告举行会议。在那次庄严神圣的聚会里面，教会的总会会长团改组。这件事是根据由来已久的先例，按照主亲自制定的方式进行的。世界各地的教友昨天在庄严集会里面聚集在一起，举手表示支持，认可了刚刚提及所发生的事情。当大家举手向天的时候，我的心亦都深受感动，我感受到你们的爱和支持，和对主的承诺。兄弟姊妹啊，我确实知道神活着。我要向大家做见证，这个是他的事工。我亦都要见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这个教会的元首。这个教会以他的名命名。我知道今生最甜美的经验莫过于感受到他的提醒，等他引导我们去推展他的事工。我年轻的时候担任主教，曾经感受过他的提醒， 嗰啲提醒带领我去到嗰啲喺属灵方面或者属世方面有需要嘅家庭。我在加拿大多伦多担任传道部会长的时候，再次感受到这样的提醒。当时我和美好的传教士一起工作，对世人来讲，他们都是活生生的证人和见证。见证这个事工是属于神的，而且我们有一位先知带领，后来担任十二使徒和总会会长团的成员，一直到今天成为总会会长。我始终都感受到那些的提醒。我见证只要我们生活配称，努力为他服务，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主赐予的灵感。我相信了解在我之前担任总会会长的十五个人，其中有好几位我都是亲身认识的。我深受祝福，也都很荣幸能够担任他们其中三位的副会长。我很感激这十五位每一位所留下的传承。我确实知道，也都确实相信，他们都知道神在带领他的先知。我热切这样祈求，我也都能够继续做神手中配称的工具，推荐这位项伟大的事工，完成总会会长这项职位所带来的艰巨挑战和责任。我感谢主赐给我杰出的副会长亨利艾灵会长和迪特乌希铎会长，他们的能力非常出众，具备睿智的理解力，的的确确是我的顾问。我很重视他们做的判断，我亦都相信主一直在培养他们担任今日的职位。我敬爱十二使徒定一组的成员，亦都珍惜和他们共事的机会。他们同样为了主的事工尽心尽力，将生命投入在为主服务上面。我亦都期待能够同陶德克里斯多长老共事，他现在蒙召唤进入十二使徒定一组，接受了大家的支持。他亦都一直被主准备着担任这项蒙召唤的职位，能够同七十员定一组和总主教团的成员共事，一直都令我非常开心。新的七十员成员都已经在昨日蒙召唤和接受大家的支持，我亦都能够希望期待能够在夫子的事工里面和他们一起共事。总会当局人员当中洋溢着一股团结合一的甜美气氛。主曾经这样说，你们若不合一就不是我的。我们会继续以合一的精神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而那项目标就是推展主的事工。我觉得必须要向天父表达感激，因为他赐给我无数的祝福。就好像古代的尼非一样，我亦都可以说我出生自良好的父母，而我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是由那些具有奉献精神的传教士在瑞典、苏格兰和英格兰等地聚集出来的。那些传教士谦卑的见证深深触到了我祖先的心灵。那些高贵的男女和孩童加入教会之后，就启程前往大盐湖谷，沿路上遭遇到很多考验和悲痛的事情。在1848年的春天，我的外高曾祖父母查尔斯米勒和玛利亚米勒在他们家乡苏格兰加入教会，后来离开他们位于苏格兰卢斯连的家园，和一班圣徒一起前往米苏里州。去到的时候已经是1849年了，他们有11个仔女，其中马洛丽特后来就是我的外曾祖母。就在这家人停留在圣路易斯的时候，努力工作，希望可以储到足够的钱前往盐湖谷，霍乱的疫情在当地肆虐，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和很多令人伤痛的事。米勒家庭有很多人感染到霍乱，就在两个星期之内，四个家人先后离世。第一个是1849年6月22日去世的威廉，他当时只有18岁。五日之后，我的外高曾祖母玛利亚米勒，亦都就是当时家庭的母亲， 亦都去世啦。两日之后，15岁嘅艾契柏亦都走咗。喺佢去世5日之后，我嘅外高曾祖父查尔斯米勒，亦都就系当时嗰个家庭嘅父亲，亦都过身。幸免于难嘅仔女立时成为孤儿，其中包括我嘅外曾祖母玛计勒特，当时佢只有13岁。由于当地死亡人数众多，无论愿意花几多钱，都冇办法可以买到棺木安葬去世嘅家人。家中年龄较大，存活嘅男孩亦都只可以把屋企木牛嘅墙嘅栏杆拆低，帮去世嘅屋企人做成棺木。马勒加剩低嘅9个孩子继续工作储钱，踏上他们父母和兄弟一生都没办法踏上的旅程。他们这个过程是多么心酸艰苦，都记录得很少。我们只知道他们在1850年的春天带着4只牛，坐着一辆篷车前往圣路易，终于在同一年抵达盐湖谷。我其他的祖先亦都遇到类似的困境。虽然是这样，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他们的见证仍然是坚定稳固不移的。我从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继承了全心为耶稣基督的福音牺牲奉献的传承。由于这些忠信的灵魂，我今日先至可以企喺大家嘅面前。我亦都好感谢天父赐俾我亲爱嘅伴侣法兰斯。今年10月，我哋将会庆祝我哋60年嘅美满婚姻。虽然我好早就开始喺教会服务，但系无论我离开屋企开会或者履行指派任务，佢始终都系冇抱怨过。我曾经担任12使徒好多年，因此成日都要离开盐湖城的屋企，有时一去就是要离开5个星期，留下他一个人照顾年幼的孩子，料理家务。从我22岁的时候担任主教开始，我们很少有机会在教会聚会里面坐在一起。有这么忠实有爱心体贴的伴侣，我真是俯伏可求。亦都好感谢天父赐俾我3个仔女同埋佢哋嘅伴侣，同埋有8个美好嘅孙仔女同埋4个可爱嘅曾孙仔女。亲爱嘅兄弟姊妹，我好难以言语向大家表达我内心诚恳嘅感激。感激你哋生活嘅典范，你哋嘅善举，同埋你哋所讲出嘅见证。你哋总系愿意为彼此服务，全心咁样投入耶稣基督嘅福音。当我担任总会当局人员已经超过44年嘅呢段时间，一直有机会遍去到世界各地。我最大嘅快乐之一就系，无论你哋身在何处，我都能够同你哋见面，感受到你哋嘅灵性同埋你哋嘅爱。我期待有更多机会能够同大家见面。喺人生嘅旅途上，有啲人会迷失，有啲人会离开通往永生嘅道路，最后发现所选择嘅竟然系一条行唔到嘅死路。冷漠、疏忽、自私同埋罪恶，都会令到世人在生活上面付出昂贵的代价。所有的人都可以变得更好。过去很多年来，我们一直向那些不活跃、受到冒犯、批评的或者犯错的教友提出呼吁，请他们回来，回来吧，饱享主的一切，再次品尝那与众圣徒交谊的甜味，令人满足的果实。人的良知是个人思想的圣所，其中存在着一种精神，一种决心，想要抛弃旧我，发挥真正的潜能。因为有这样的感受，我们要再次发出这项真心的邀请， 回来了。我们怀着基督纯正的爱欢迎大家，亦都要表达我们很渴望协助各位，欢迎你们同教友充分交谊。对于心灵忧伤或者受到各种挣扎、担心、恐惧的人，我们要说，等我们伸出援手，令你们欢欣，消除你们的恐惧。请大家一定要接受主的这项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有人说，救主周流四方行善事，因为神与他同在。但愿我们都能够跟从他完美的榜样，在这个尘世的旅程里面，不免有动荡不安的时刻。但愿我们都能够跟从使徒保罗的忠告，令我们得享安全，不偏离正道。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我要鼓励教友，凡是能够向众人表达善意敬意的地方，就要去表达出来。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着各种的差异，我们可以亦都应该向不同信仰的人表示尊重。但愿我们都能够在自己的家里面表达善意和爱意。我们的家不应该只是庇护所，还应该是神的灵可以居住的地方，是可以将纷扰危险阻挡在门外的地方，亦都是爱和平安驻足停留的地方。有时候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令人害怕的地方，社会价值观败坏的速度令人惊讶，无论老少或者青年人，几乎没有人能够豁免在这些可能拖垮毁灭我们的事上。特别是我们的青年，面临着我们几乎无法想象到的诱惑，而敌对者和他的徒众似乎也都随时都在设法令我们败落。兄弟姊妹啊，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对抗罪恶的战争，但是我们无需要绝望，我们可以赢到这场战争，亦都一定会赢得胜利。为了赢得胜利，天父已经给我们所需的工具，亦都已经坐镇指挥一切，我们没有需要惊，因为他是光明之神、希望之神，我见证他爱我们，爱我们每一个人。今生是一段考验的时期，是证明自己能够配称回到天父面前的时期。为了接受考验，我们有时候必须要面对挑战和困境。有时候隧道尽头好像看不到光，漫漫黑夜似乎永远见不到黎明。心碎的痛苦、梦想破碎的失落、希望成空的沮丧，将我们层层包围。我们要一起呼应圣经里面这项恳切的恳求，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我们时常倾向于透过扭曲的悲观镜头来看待自己的不幸，觉得自己被遗弃、心碎、孤单。如果你发觉自己身处在这样的境况， 我恳求你哋要怀住信心嚟到天父嘅面前，佢会帮助你、引领你，佢唔会每一次都俾你，令到你可以远离苦痛，但系佢会以爱安慰你、引导你，等你可以通过你哋面对嘅狂风暴雨。作为神嘅特别见证人，我今日要全心全意，以我热切嘅灵魂提高声音见证，并且宣告神的确活住。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父在身的独生子，他是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和父的中保，他爱我们，那份爱我们没办法完全了解，而由于他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命，我对他的感激远远超越言语所能形容的。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我祈求神能够帮助你们，祝福你们的家庭、工作、对彼此的服务和为主的服务。我们要同心协力地推展神的事工。我承诺我会献上我的生命、我的力量、我所能奉献的一切为他服务，并且根据他的旨意和他赐予的灵感来带领他教会的事务。我这样说是奉他的圣名，亦都是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dear Heavenly Father,
我哋喺天上边嘅父，我哋好深深感谢，有机会感谢你嘅灵，亦都系有机会嚟到呢个嘅教大会，我哋感谢你，有俾我哋后期圣徒咁多嘅祝福，有机会去到参与呢个特别，有呢个特别嘅感。灵性的感受，我们去感谢你的先知所给我们的灵感和带领，我们去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个特权去到支持多马万孙会长和他的副会长，我们去祈求父亲祝福他们，我们去感谢你给我们这么深受灵感的带领，我们去祈求父亲你去祝福所有忠信的教友和传教士，在这个世界里面祝福他们服务你的时候会得到你的坚强，让他们可以持守所有的考验，祈求父你去祝福，用你的力量去祝福保护他们，在这个时候父亲我们爱你，我们去我们想去寻求你的祝福，当我们有一个真诚的渴望去到保持忠信，还有我们去这样说是奉耶稣的命，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呢个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8周年上半年度总会教育大会嘅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嘅总会当局人员同埋总会职员。音乐系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呢一次嘅转播系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嘅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抄或者系做其他嘅用途。